早晨，愿众童女的心都爱你。我们坐在你的脚前，像玛利亚一样，我们不为外面的事物烦扰，我们只要从主得生命。我们愿更多认识爱我们的主，好叫我们更爱你。求主早晨向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主，把聚会奉主名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来向我们发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感谢主。我们诗歌敬拜心停在这里，把时间交给梁弟兄。
何等的感谢主，我们能够到主这里来，他真的是我们灵魂的救主，他也是我们一切的主。我们可以来真的享受主甘甜的同在，我们也在这里，我们说我们一同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早间和弟兄姐妹，我们要交通到做神的工，但是我们的观念很多时候一讲到做神的工，就想到要做什么事情，什么样的工作。但是我们要认识到主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做神的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的29节。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所以他讲到是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服侍人。所以我们想说服侍主，我们要为主要做什么呢？其实主告诉我们说，你们侍奉，的确我们要侍奉神，但是呢，其实当你在服侍的时候，经历到主来服侍我们，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他乃是要服侍人。我们读一段尼拓森弟兄讲的话，这段话非常的宝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算得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将自己献给神，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不是为神做工，乃是让神做工，让主耶稣基督他来服侍我们。那这个要我们认识到是真实的，我们在这里来侍奉。所以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为神来做工，做神的工。首先认识到说，父做事，子也做事。所以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讲到那个瘫子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父做事直到如今，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说主也做事。所以的确那一个38年的瘫子，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办法得着医治，主耶稣那一天医治了他。那一天是什么日子？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呢开始指责他，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件事情。当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其实旧约里面讲到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那但是呢他并没有指出说你不能够叫人得着医治。所以我们认识到说，很多在旧约里面的这些规条，后来犹太人的这些拉比啊，这些文士啊，又把它扩大了很多，他们所能够想到的各样的条件，这个就是叫做做了神的工。我们以前讲过，你按电梯这就做了神的工，你热东西吃你按了一下，你就是做了神的工。他们有很多自己想出来的一些的规条，那但是呢失去了安息日本来的意思。其实要人和神能够有真正的安息，可是这个人他38年他是瘫子，在这个疾病里面他是没有安息的。主耶稣把真的安息要赐给这个人， 可是却受到这些人的这些责备。在旧约的时候，的确摩西他在西乃山上，他领受了那一个律法，领受了十诫，那个石板，他讲到说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的确是从神来的，是神的工作，从神领受的。但是这些人他们不知道神在律例典章在这个诫命的里面他的真正的心意是什么。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们家 remodel 就是改建，那在那个过程中有一个政府派来的，就是这个监工啊，就是他每一个步骤他要来检查的。那检查的那个人呢，他有很多很多，每次看到一个东西他就说啊，这个不行，要再重新再改。然后等到你改了这样子呢，他下次来他就看一看说好像要这样子改。他拿着一本他的这个手册一样的东西哈，那有很多的规条啊。但是我们那个包商他最后找我，他说他实在是没办法，他是很有经验的一个工头啊，包工啊，但是呢他说这一个检查的人他没办法，他说叫我去跟他谈哈。所以那天又安排了，因为每一次他说不行你要改了之后要再排时间，要再等他，所以那天我就在那边等他。后来这个检查员来了，就发现说他不是这个本行的，所以他是按照那个规条来看说哦，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但他不晓得说这些规条的原理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就会要求的很离谱，就完全不是你不懂他的本意的时候所做出来的就是很奇怪。然后后来我拿一张名片给他，他一看说哦，你是什么这个结构研究什么公司的哈，他一看到这个他说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他就赶快签了。那今天很多人读到了这些律法，有人讲说那旧约我们还要不要读啊，我们现在新约当然要读，这个都是神的话，但是我们需要从神的心意里面你真的来认识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讲到要守安息日，除了创造的安息，讲到那个救赎的安息，讲到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神的心意是叫我们在他里面能够真正的享那个安息。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可以来得安息，那不只得安息，你们还要享安息，这个是神的心意。当人不知道的时候定了很多外面的规条，他们以为在为神做工，以为在那里是服侍神，是讨神的喜悦的，可是他们这些规条时常远离了神的心意。主耶稣让人得着了医治在安息日，可是这些人却变成定罪主的一个条例。在约翰福音6:4，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当我们认识到说犹太人呢，他们所注重的很多外面的事情，他讲到说逾越节近了，这是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他们有非常美好外面的，有圣殿，上一次我们读到那个毕士大词讲到怜悯之家，就他们有很多非常好的传统，有这些名称，但是却没有办法给人得着真正的帮助，因为主不是在这些外面的，主耶稣他超过了这一切，整个节期的意义你必须要认识，乃是主他的自己。他们整个外面的圣殿真实的意义也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的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在一个最好的节期，可是有这么多饥饿的群众，在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因为这些他们是饥饿的，他们缺少灵粮， 他们外面来讲，犹太人有这么多的好的节期，他们有圣殿，他们觉得我是有诸约有律法，他们是超过其他所有的人的。但是当主的眼中认识到说，这些人没有真的安息，这些人里面是饥饿的，是饥渴的。所以在约翰福音，我们就看到一路上主要启示他的自己，他是主，他是什么？我是就是神的名字。所以我们后面会看到越来越多哈。所以我们在第六章讲到说，我是生命的粮，然后他是生命的光。所有的一切要认识到说，节期他是节期的主。你看见这些圣殿，主耶稣他超过一切，他是圣殿的主，他是主，他是一切。父做事，直到如今，子也做事。然后我们下面要看到说，主他做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在这边主讲到说，他做事，的确父做事直到如今，子也做事。但是呢，他做事这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条件一样哈。所以他讲到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所以讲到不能做，然后呢，他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然后父所做的他才照样做。所以不能做才能做，照样做，就是讲到主他行事的一些原则。我们的主他就是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位主宰，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所以在他没有不能的，没有难成的，但是呢，他在这边让我们认识到说，他不能做，他凭着自己他不能做，他必须和父神在一的里面，他们一起来做事情。他说他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我们就知道主的权力，他的权柄，他甘愿的放下来，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一路的降卑，他必须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他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今天在侍奉的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着急，或者是说我们觉得应该要这样做，应该要那样做。那主更是他有权柄，他有能力，可是他说他们要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他才能做。甚至到最后在克西马尼的祷告，他讲到那个最后在那个极大的痛苦之中啊，还不是只是他肉身要面对十架的那一个痛苦，而是最大的痛苦是这位圣洁的主他亲身担当所有人的罪。他说，父啊，若是可行，叫这杯能撤去，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他必须照着神的心意他才能做。那在这每一个点上，我们都看到父所做的他照样做。这是主一个侍奉，他为神做事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那一个生命是一个顺服的生命。弟兄姐妹，今天主已经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一再的会看到顺服其实就是一条非常蒙福的路。很多弟兄姐妹读到以弗所书讲到丈夫和妻子，很多妻子会有点 不太服气，好，为什么妻子就是要顺服丈夫呢？那有一个妻子，她后来跟她弟兄讲啊，圣经是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她说你是头没有错，但是呢我是脖子，脖子往哪转，这个头也就往哪转。所以她好像也读圣经，她也知道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呢她说我是脖子，还是站在一个控制的那个地位。那真正的顺服是在于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就讲到这里，你看见这位全能，这位全知全智的主，他能够说我不能做，什么样的情况我才能做，而我要做的时候要照着父所做的我照样做。那这是一个顺服的生命。那今天主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赐给每一个弟兄姐妹，赐给弟兄也赐给姊妹，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当中，你要知道说这一个生命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看见父做事直到如今，今天呢子也做事，那子做事是照着这些的原则他在这里做事。然后在第六章38到40节，他讲到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主做事他不是要照着自己的意思，他要照着父神的意思，因为只有父神的意思他才能做，他看见父所做的他照样做，他要知道了父神的意思他才能够行事。他说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我们把这一节再念一下哈。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看主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神的意思是什么？是叫一切，就是所有的人，他们见子，然后呢而信，然后他们得永生。好，感谢主，神把他的心意很清楚的在他的话语中让我们能够认识。所以主耶稣他认识了父神的意思，他照着父神的意思来行，所以他必须为我们走过十字架的道路，他必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叫他被举起来，叫人能够看见我们的主，他被举起来，人看见他们就能够得活，他们就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主必须为我们付了赎价，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那今天他的生命释放出来，叫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蒙恩的，我们都见证因着主他为我们所做一切的工作，因为是照着父神的旨意，然后今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真的知道，叫一切是要见子，必须是看见主他的自己。很多人他们要看见神迹，我们读的时候犹太人他们特别想要看见神迹，你要再行什么神迹让我们来看，好叫我们能够信呢？但是事实上很多人真的看了神迹他也是不信。你也不是看见那一个饼哈，很多人是为了吃饼得饱，这个也不行的。所以必须是什么？见子，就是看见了主他的自己。然后呢他说还要相信，还要相信。我们等一下会稍微分享一下，那这一个信不是我只是说好，我知道了，我也说承认说这个是真的，这是对的，而是要信入，讲到一个接受，讲到一个联合。 要信，然后呢才能够得着永生。那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本来在主的里面，那一个充满了神，就是神自己的生命。他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是居住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么宝贵的生命，本来居住，或者讲到说好像是困在主的肉身的里面，耶稣基督他必须为我们钉十字架。一面他付了赎价，满足父神公义的要求，另外一面十字架让主耶稣他的生命能够释放出来。真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生命释放出来。今天所有相信的，你看见，你相信，然后怎么样得着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父神的旨意，这是父神的旨意。主耶稣来他的工作，今天是我们叫所有的人能够看见，能够相信，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那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太宝贵了，今天蒙恩得救了以后，这个生命还要长大，这个生命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主告诉我们，你不只得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在我们一生的年日当中，都是机会。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是那么的丰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远远的超过。有一位非常丰富年长的弟兄啊，他已经到了他人生，到了大家都说是太这么丰富哈，就是说他认识主，他经历主，他活出主。但他讲到，他说我像一个小孩子，到了一个汪洋大海的身上，我拿着一个瓢羹，我这样子舀了一瓢，尝了一下，好像我经过了一生的追求、侍奉、得着、见证。这么丰富，但是呢，我所得着的不过是汪洋中好像这么一小瓢而已。讲到主的丰富，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侍奉，我们追求，真的这个生命太宝贵了。他是一切，这所有的一切，其实在他生命的里面。今天主叫我们更多的来得着他，来认识他，来享受他，那最后呢，他也得着神的儿女来彰显他。所以我们从父做事，我们认识到子做事，然后认识到神的旨意是什么。其实下面我们才能够一起来认识到说，今天是的，怎么样能够做神的工。六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人问他说，我们行什么事才算做神的功呢？29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所以人的观念就是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才真的是叫做做功。但是呢，神的观念，他讲到的神的意思是什么？要信。所以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所以到了30节，他讲了，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所以一再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想到做神的工就是要做什么，所以他们还要再要求主说，你在做什么，你在行什么神迹，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相信你，你到底做什么呢？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这些犹太人所讲的，那你做什么事情叫我们可以相信你，那这个信呢，其实就是说，我知道，我也承认，那这些都是真的，都是我所做不到的，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奇事哈。那但是 他可能跟这位行神迹的主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另外呢，主所讲的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那一个信是叫做信入，所以他有加了一个介系词。那这个信入呢，特别讲到你进入，你接受，而且是在一个联合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这是这边所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信。有一次我们家刚好那一次有一位神医，一位老弟兄叫做乔佩伯，那他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器皿。他在我们家也住过 好几天，然后我们跟他交通，他讲到一件事，就是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神会不听他的祷告。哎呀，他非常的就是这么单纯，像一个婴孩一样的单纯，那样的倚靠神，所以他祷告就非常的简单，你就看见很多神迹奇事。那那天在我们家客厅就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很多弟兄姐妹来，然后就为他们祷告。有一个姊妹，她的先生是不信主的，就说一直就是不愿意信主，就那一天呢，她也来了，她也在坐在最前面。她的儿子有一个问题，后来我们就请这位神医这位老弟兄为他儿子祷告。他儿子脚是一长一短的，他们以前出国的时候，他说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拉，拉的痛得半死，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他很清楚他儿子的那个问题。所以那天那老弟兄呢，就扶着他儿子的脚，然后就简单的祷告，那众人就像看着那个脚就长出来了。哎呀，聚完会了以后呢，其实不是真正的聚会啊，就是一个他服侍这些有生病的。那我们想说，你都亲眼看见了，那你相信应该没问题了吧。他后来他讲说，的确这是一个事实，这不是人所能够做的，因为他亲眼看见了。他说他这个他相信，这个是一件这个人不能做的事情，但是他说我不能理解，可是我还没有相信。我说你不能理解，哎呀，大家很想说这不打一拳你会不会理解一点，那你都看见了，结果他还是没有接受主。所以你看到说，你说他是不是有一个，是不是也是信，行了神迹，他看见了，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接受主。他承认这个是对，这个是真的一件事情，这不是假的，不是人所能做的，他也承认，但是呢，他说我不能理解。就我们看到说，犹太人他们想要看见神迹，你做一件什么事好叫我们能够信。到后面我们看到这些人实在的情形是什么，他们实在看见了主，他们还是不信。所以今天真正的相信，我不是承认，我不是同意，我乃是要接受，接受这位主进到我们的里面，而且呢，真的他有一个结果，我们和主是能够合一的，你能够真正的藏着主，你能够经历到主。礼拜五在彭莫娜小组姊妹也分享过一个，有一个人到了餐厅，他点了一份那个美食送到他面前，他一看这个美食，闻到这个香味，哇，真的是很棒，结果他没有吃，他就结账了，他就走了。所以他看见了没有？他看见了，他也闻到了，他也知道说，哇，这真的是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但是结果他却没有真正的把它吃下去。那这些仍然是一个客观的。今天很多人会说，我也知道基督教很好，我也知道主耶稣很爱世界上的人，我也知道你们说他为世人舍命，很多人他知道，可是如果他没有接受他所知道的，甚至他所承认的，和他仍然是没有什么关系。今天要做神的工， 并不是我们做这个事做那个事，乃是讲到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他们下面呢讲到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所以的确在旷野当中是神把玛拿赐下来，以色列百姓其实他们是天天经历神迹。你想想看，早上起来到外面去你就能够拿到这个食物啊，天天经历神迹，这不是你耕种的，不是你养的，不是你预备出来的食物，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但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后来他们还发怨言，向神发怨言，他们也厌恶这样的食物，表示说他们并不真的看见了这位行神迹的主。所以当主告诉我们，使得世界上当人想要来认识主的时候，这些犹太人想要说主你再做一个什么神迹，其实犹太人在旷野天天经历神迹，结果他们还是没有信。在他面前的这些犹太人也是一样的情形，盼望能够看见什么，但是主要让他们知道不是那个玛拿。今天有一位超过这些外面的神迹奇事，是有一位他超过了他们过去所知道的天上降下来的那一个玛拿。主告诉他们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说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有一个非常的关键，你要得着属灵的粮食，就是怎么样，要到主这里来。主告诉我们，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这个生命的粮是什么？是一个活的人，乃是主他的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服侍了一阵子呢，你觉得里面好像枯干了，好像我都用尽了啊。我们说我们要休息一下哈，这个退休一下，然后再重新来得着粮食。但是真正来讲呢，其实在侍奉的里面，在你服侍在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就正在得着属灵的粮食。我们可以想到主他在服侍那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在那个干渴，在那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是主门徒去找食物吃，后来回来主没有得着什么他们的食物，主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知道的。他的食物是什么？他是遵行神的旨意，他做神的工。所以我们在做神工的时候呢，那有一个点，就是要到主这里来，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我们从生命的里面，那侍奉是叫我们得着粮食的。我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然后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是属天属灵的粮食。的确圣经太宝贵了，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的食物，要当作食物把它吃下去。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它也可以是字句的，它也可以是经意，就是是属灵的。就看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到主面前来领受神的话语。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知道这是主的话。史老弟兄他有一次跟我们讲，他刚蒙恩得救不久啊，他说他非常的迷圣经，他是说迷圣经哈，就疯狂的读圣经，哎呀，研究圣经。今天我们差弟兄那个时候啊，他得救的时候还很年轻啊，差太远了哈。他那种读圣经的那种疯狂啊，那样的迷圣经的读。但是有一天，他说神在里面提醒他，你迷圣经，你这样子疯狂的读，这样子钻研好研究圣经，但是呢，好像没有主在当中了，主的同在没有了，主的膏油好像并不在其中。我们可以研究圣经，但是也许在头脑的里面，你去在那里研究。但是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你要到主这里来，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一个实在的领受，得着他就是生命的粮。主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为神做工。他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我们需要来到主的这里，我们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一切，只有他是远超过所有其他的，他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要从在各样的环境的当中，只要有主，我们里面才能够得着饱足。粮食是叫人能够得着满足的哈。什么时候饥饿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空虚，而叫我们好像就得不着力量。但是你怎么样能够享受主，能够更多的得着主？我想今天从这些神的话，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去以后，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在运行，我们在思想，主告诉我们要到他那里来，到主这里来。特别讲到说，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环境一个情况的底下，我们随时可以转向主，可以转向主。除了早上你说起来的时候我晨更来到主的面前，那是很好的。有人说我睡觉前我会来祷告，那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其实在一天的当中，你随时可以转向主，我们的心回转，就发现主就在那里等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回转，你呼喊主的名，主耶稣啊，你是我灵魂的救主，主耶稣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心爱的主。兄姐，我们一回转到主的面前，全心是来到主的这里。今天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到说，你必须来到主的这里，然后你要相信。这个相信呢，不是我承认或者是我认同，这个相信是接受。所以你说，主啊，你是我灵魂的救主，你必须要接受他到我们的里面，然后你就会经历他真的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我的救主，这位爱我为我舍命的主，他就在我们的里面，他与我们相会，与我们成为一。然后我们跟他讲说，主啊，你不只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他掌权，他是我的一切。所以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讲到他是我灵魂的救主，讲到他是我一切的主，超越所有外面的，你看见最好的。但是呢，如果不是主他的自己，仍然是次好的。今天得着主是我们上好的福分。我们到主这边来， 我们相信，我们接受他，然后我们在生命的里面来经历他是我们的主，不单得着生命，得的更丰盛的生命。主是永远的生命，父的旨意叫一切信子的见到他相信的得着永远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就是生命的粮，是叫我们能够得着满足的。我们下一次第六章的后半段还会更多的分享到我们怎么来吃主，怎么来喝主，你怎么来经历更多得着主的自己。弟兄姐妹，这都非常非常的宝贵，然后盼望说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我们慢慢的一起来操练，一起来领受，一起来享受。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感谢主，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哈。主耶稣他是我灵魂的救主，他是我灵魂的救主，我们就唱在主的面前，他是我灵魂的救主。第二遍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是我灵魂的救主，这是一个主观的，这是一个我们亲身所经历的。主啊你是我灵魂的救主，你是我一切的主。我们请姊妹先为我们起个音，姊妹来带我们唱。
很简单，我们能够从心里唱起，我们闭起眼睛唱，你是我灵魂的救主，从我们心的深处来告诉他，让我们进入与他的联合，进入他的交通，告诉主你是我灵魂的救主，你是我灵魂的救主，主耶稣，主耶稣，你是我灵魂的救主。 早晨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生命，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一切，比你我们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呼召我们到你面前来得着真实的生命，因此我们就不在外面寻找，我们转向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他就在我们里面，是又真又活的神，是那天天背负我们重担、天天赐我们灵粮的主。解我们的饥饿和干渴，你比一切看得见的更真实。造成我们的心就说，我不在外面寻找，我要来到我的主面前。你是我灵魂的救主，除你以外我别无依靠，主啊，有你就够了。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得着我，让我更多认识你，让我从你的眼光看一切我的环境，让我进入你的旨意，好让我能真的做成神的功。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你手中的杰作，是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满有盼望，满有荣耀。我们的神被称为我们的神，不以为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荣耀旨意。愿我的忙碌的心常停下来，安静在你面前，得生命，得光亮。主，感谢你早晨向我们说话，愿这个话还要一直发出回头的亮光，提醒我忙碌的生命转回，安静在你面前。谢谢主，求主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